最暖祖孙情。祖孙情是岁月里最温柔的牵绊，是跨越光阴山海与离别依然不散的血脉温情。有人眷恋故乡旧时光，把爷爷的疼爱藏在记忆深处，有人心怀善意与担当，守护漂泊孩童成长，亦有至亲隔阳相望，让绵长牵挂深植心田。三段故事，三种相守模样，道尽亲人之间的惦念、包容与深爱。烟火流年，这份隔代深情始终温暖时光，慰藉心灵。最绵长的牵挂，宋月华。爷爷离我们而去已一年多了，关于他的最初印象源于幼年时在广西南宁生活的片段。那时我喜欢坐在自行车前面的孩位，由爷爷载着在黄泥路上骑行，听他讲镇上武陵菜糍有多香脆。犹记得犯错后，我藏在奶奶身后躲过爷爷扬起的扫把。还有一回在放学路上，我摔伤了胳膊，躺在床上看爷爷从堆成小山的木柴里挑出小木棒，给我做齐天大圣的金箍棒。这些零散的记忆藏着我与爷爷最初的温情羁绊，也悄悄埋下了往后岁岁年年牵挂与惦念的种子。四岁时，我跟随爸妈迁居广东，平日里我们在这里上学生活，日子像流水一样静静淌过。每到周末，电话总会准时响起，爷爷习惯用家乡话问我天气如何，饭菜好不好吃，学习怎么样。可我总因听不大懂家乡话，匆匆把电话交给爸妈。后来奶奶离世，爷爷成了我与故乡之间最绵长的牵绊。往后的寒暑假，只要有时间，我就会回到老家看爷爷练字，和他一起看电视、下象棋、聊聊家常。每一次归来又离去，老房子便重归寂静。那时我不懂，爷爷守着空荡荡的老房子，守着他一辈子耕作的水田山林，每一通电话都是他对远方孙儿最深沉的挂念。上初中那年，爷爷第一次坐长途汽车颠簸十个小时来与我们团聚。那时他身子骨还很硬朗，提着一大袋家乡土特产，连大气儿都不喘一口。他总喜欢在小区里转悠，试着和老人们聊天，虽然常常鸡同鸭讲，他却总是笑呵呵地比划着。他努力地想要融入这个陌生的环境，想要离我们近一点。我曾以为爷爷会永远这样健壮，80岁高龄仍能打理自己的生活，象棋桌上他攻防一体，我始终赢不了。可命运弄人，一次摔倒后，爷爷渐渐记不得我们了，再也下不赢棋，甚至认不出人。而我平常没有办法照顾他，只能在假期匆匆探望。看着曾经无所不能的爷爷变得迟缓，才惊觉时光最是无情。2025年4月，爷爷没能等到我高考结束，永远离开了我们。 得知消息的那一刻，泪水夺眶而出。爷爷是我对故乡最后的执念，可如今这绵长的牵绊还是断的线。而爷爷那份静默深长的爱，却在他离开后愈发清晰起来。我猛然想起陪爷爷度过的最后一个除夕夜，晚饭后爷爷没有像往日那般回屋休息，而是端坐着开始讲述往事。当谈起祖上传下来的古罐的行踪时，爷爷不紧不慢地用勺子挖了一勺橄榄菜。我随口说，阿公喜欢吃橄榄菜是吧？下次我们多带点回来。此时爸爸疑惑地说道，你阿公以前好像不怎么吃橄榄菜的。话音刚落，爷爷斩钉截铁地回答，哪里的话，我最爱吃的就是橄榄菜。闻言我很是错愕，小时候我常常能吃到橄榄菜，爷爷却从来都不吃，难道只是爷爷让着我？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清醒的爷爷谈话，最终也没能带回一罐爷爷爱吃的橄榄菜。高考后的暑假，我回到了家乡，老房子静静伫立，水田山林依旧，可那个一生守着家园默默疼惜我的爷爷却不见了。每当夜深人静，往事涌上心头，我总是遗憾以前没能多向爷爷请教说话技巧，没能让他看到我参加工作组建家庭。我时常怀念五年前爷爷买来的宾阳酸粉，那是再也找不回的味道。味道会消散，血脉里的印记永不褪色。我身上流淌着爷爷的血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在他心里我都是那个宝贝孙子。如果爷爷能听见，我想告诉他，爷爷，我永远怀念您，您是我心底最温暖的归处。与侄孙的双向奔赴，邓吉业。生宝是我弟弟的孙子，两岁那年父母离异，一个家被撕成两半，姐姐被妈妈带回了深圳，生宝被留在湖南老家，伴着鸡鸭鹅群一天天长大。到了快上小学的年纪，生宝究竟该在哪里读书，一时间成了家人难以抉择的难题。在老家，生宝父子俩没有户口，爸爸又常年在外照顾不上。那次回到老家，看着弟弟无助的眼神，我不由得想起当年家人全力支持我读书和当兵的往事。那时候家里很穷，为了让我继续念书，哥哥14岁便辍学务农养家糊口，在我去当兵后，弟弟和妹妹又相继辍学接过家庭的担子。这份亏欠多年来一直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。让生宝跟我在桂林读书吧，在征得妻子同意，经几番思量后，我郑重地开了这个口。记得20年前，生宝的爸爸来到桂林读大学时，也是住在我的家里。如今，生宝也将再次开启新的人生旅程。常言道， 没妈疼的孩子懂事早，年仅4岁的生宝显出超乎年龄的独立，而且他处处小心谨慎，让人心疼。饭后他总是默默地收拾自己的小碗，洗完碗就踩着小板凳，踮着脚，伸长小手，努力把筷子插进高高的筷筒。去年中秋节，幼儿园组织小朋友制作月饼，他把亲手做的4个小月饼全部带了回来。我问他为什么自己不吃，他扬起脸说，我要拿回来和爷爷奶奶一起分享。平日里我带他逛街，他从不主动开口要求买零食买玩具，平时也不索要零花钱。他很少跟我们去饭店吃饭，有一次我问他原因，他轻声说，我吃得太慢了，怕让你们等，怕耽误你们的时间。这话让我心头一颤，这么小的孩子竟已有了这样细腻又沉重的心思。生宝的到来为我的生活注入了全新的节奏。以前清晨的时光常在梦乡与手机屏幕间悄然划过，我总要赖床到8-9点，慵懒地躺着刷视频听音乐。如今6:30的闹钟准时响起，我马上起床煮鸡蛋热牛奶，牵着他的小手去幼儿园，之后沿着漓江边的步道散步，看晨光洒过解放桥，听微风拂过虞山桥，不仅舒展了筋骨，更让一整日都浸润在清澈明朗的心绪中。往常的午后，我经常到公园闲逛，在街边树下驻足，看老人们打牌下棋消磨时光。现在我按时淘米煮饭洗菜备菜，提前等在学校门口，在涌出的人群中寻找那个小小的身影。夜晚的改变尤为深切，之前晚饭后我总陷在电脑的棋局与牌局里，一坐就到深夜，精神亢奋，难以安稳入睡。如今饭后在小区里散步，心系成了我俩的温情仪式。接着陪他认字儿、读书，安排他洗澡，再哄他进入甜甜的梦乡。待他入睡，我也跟着休息了。适度的体力劳动，忙而不乱的操劳，让我的退休生活更加充实。时间如流水，悄无声息的流逝。当他将幼儿园的奖品棒棒糖带回与我一起品尝时，当他从鸡腿上撕下一块肉塞进我的嘴里时，当他把基围虾藏到我的碗底时，当他洗澡冷不丁亲吻我的脸颊时，满满的幸福感油然而生，所有的辛苦都烟消云散。生宝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他要走的路还很长，我陪伴他的日子还有很多，我要伴他慢慢长大。待到将来某一天，当我们并肩回望，那些付出的辛苦都会变成值得，那些共度的日子都会化作值得珍藏的记忆。我家的中国美人，黄守怀。我和老伴儿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，到了这个年纪，含饴弄孙已是最大的乐趣。我们的外孙女儿今年9岁，出生在美国西雅图。因出生在夏天，她的英文名叫 Summer， 中文名叫夏末。中国美人是她给自己的称谓。她说，爸爸妈妈是中国人，她出生在美国，所以她是中国美人。 我们现在各居东西两半球，相距10000多公里，平日的联系就靠视频实现，常常是早晨7、8点，也就是西雅图下午4、5点，我的手机屏幕就会亮起视频信号，随着视频打开的一刹那，一个红扑扑的小脸蛋就呈现在屏幕上，温柔地喊一声阿哥阿婆好。每到此刻，我们都满心欢喜，这是夏末放学回到家首要必做的事情。他会跟我们分享在学校一天的活动，隔三差五夏末就会和我们视频聊天。他除了同我们分享学校的情况外，还会举着摄像头满屋子跑，给我们看爸爸妈妈准备的晚餐，看他的新玩具，看他的宠物小鸭，看他获得的新奖状，因为这些呀，都是他最珍贵的宝物。他会坐在书桌前，摊开作业本，让我们看他的画。有幅画是两个大人牵着一个小朋友，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 I love China， 我爱中国。他说那是他和阿公阿婆在一起。这些细碎的时光隔着太平洋，却近得像他就在身边。前年我们去西雅图小住，夏末主动当我们的英语老师，他事先准备了小卡片，将要教的字母和单词写在小本子上。上课时，他搬来小黑板，用彩色粉笔工工整整地写下字母和单词，有模有样地反复给我们领读。教 apple 苹果的时候，他会跑到厨房拿一个苹果举在面前。教 family 家庭的时候，他就用英文将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阿公阿婆和夏末都点一遍。每当我们发音不准时，他会耐心纠正，那认真的模样活像个小老师。他每次去上兴趣课都要拉着我们一起，滑冰场上他像只轻盈的小燕子，溜到我们面前猛地刹住，冰屑四溅，他却咯咯地笑。学骑马的时候，他穿着小马甲，拉紧缰绳，稳稳前行，还扭头朝我们挥手。夕阳打在他脸上，那笑容比什么都亮。在碰到熟人时，他会郑重其事地介绍，这是我的阿公阿婆，他们是从中国来看我的。那骄傲的神情仿佛我们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。今年春节，他们一家飞回国内同我们过节，夏末像只不知疲倦的小陀螺，跟着我们忙前忙后。他学写福字儿，满手都是墨汁儿，鼻尖上也不知什么时候蹭了一抹黑。他歪着头看着所写的字，觉得不满意，坚持要多写几张，挑一张最好的贴在门上。为了加深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，我们给他讲述福字儿的一些基本内涵。福字左边是士，与祭祀祈福有关，右边拆开是一口田，表示一家人有田种有饭吃。中国人可喜欢福字了，过年要贴福字，结婚和搬新家也要贴福字，有时啊还会把福字倒着贴，表示福到了。听着这些，他似懂非懂的点点头。贴春联时，他比谁都积极，搬个小凳子点着脚，够不着就叫我把它抱高。他对家里的一切活动都感到新奇， 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，购买年货、清洁房屋、拜访亲友等每项都不肯落下。也许他是想通过亲身参与，将中国这个家刻进脑海里。相聚的日子总是太短暂，送他们去机场那天，夏沫一进候机楼就不肯撒手了，他紧紧搂着老伴的脖子，脸埋在老伴的肩窝里，一声不吭，身子一抖一抖的。我们跟他说下次很快就能再见面了，他才抬起头，眼睛鼻尖红红的，他伸出小拇指说那拉钩，然后又转身抱了抱我，抱得很紧很紧，像要把所有的力气都用上。在排队过安检时，他一步三回头，不停地向我们招手。在即将进入安检的那一刻，他突然甩开爸爸的手，绕过人群向我们冲过来，隔着栏杆猛地搂着我们，深情地喊着阿公阿婆，那稚嫩的声音像一根针直扎我们心里。我们深深感受到血浓于水的亲情是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了的。昨晚跟夏沫通完视频电话，窗外月色正好，我想着西雅图此刻该是阳光满城，那个梳着小辫的中国美人正背着书包去上学，心里便觉得这一万多公里的距离其实也不算远。